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过麦田，医好手枯干的人。
你想耶稣他会怀疑我们吗？
哎呀，怎么会呢？我们两个打扮得跟别人一样，他以为我们也是听到寻求真理的呢。
你说他不疑心我们两个是探子？
嗯，
我没有把握，他一看就能看透人的思想，我好几回都见他看透了人的心思啊。我做这种事啊，为了钱，替祭司们做侦探打听耶稣的言行，我心中实在不安呢。何况目的是要陷害耶稣，抓他定他罪，还要害死他。哎呀，我良心不安呐。
哎，可是他如果是破坏我们信仰跟传统根基的，就应该阻止他呀。
哎呀，这些就是我不喜欢呢。因为我们今天所奉行的信仰及礼仪全是来自遗传，我们很久已经看出耶稣所教训的才真正根据圣经，这样哪一个是对的呢？
我们的对呀。
光是因为头头们这样说就是对的？我不这样想。
哎，你看耶稣的门徒在那边做什么？你看，
哎，好像在吃东西啊。
哎，吃什么？
一定是吃麦子，这没有什么不对嘛，我们大家都吃啊。摩西律法也许可人在经过麦田的时候可以吃麦，只是不可以带走啊。
哎，不对，他们这样做不合法呀。
为什么？他们正大光明又不偷偷摸摸的。
哎，可是今天是安息日啊，今天做就不合法了。
为什么？你说说看。
因为啊，用手掐麦穗就等于在收割，用手搓就是在打鼓，用嘴吹麦皮啊就是在筛麦子。
你是说他们是在劳动做工啊？
他们实在是去做工，而第四条诫命所禁止的正是在安息日做任何的工。走，我们去质问耶稣，看他怎么说。先生，你看你的门徒在做什么吗？他们做了安息日不该做的事了。
那是因为他们肚子饿，而且天也不早了。
可是那是做工啊，又收割又打鼓的。
圣经上记着先祖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时所做的事，你们没念过吗？他进了上帝圣殿吃了供饼，这饼按规定只有祭司可吃，还有祭司在圣殿里主持崇拜，做了许多工作，难道这也不合法吗？我再告诉你们，就在此时此地，有一人比圣殿更伟大。上帝曾经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你们如果明白上帝这话的意思，就不会将无罪的人当作有罪的了。何况我人子就是安息日的主。
他刚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啊？
我想我懂的，他的意思是啊，什么律法也压不倒慈悲仁爱的律法。安息日的诫命固然说不可做工，但这律法并不适用在祭司身上，或侍奉上帝，或服侍同胞者的身上啊。有些情况啊，律法的精神必须比他的字句更重要。
哎，你这样说好像要宽恕罪了。
上帝的审判会不会和我们法利赛人和祭司的审判不同呢？
又一个安息日，耶稣和门徒进圣殿做礼拜。
哎，我们来的刚好。哎，
刚好做什么？
哎，刚好抓耶稣违反安息日的证据啊。
你是指在会堂内犯安息日？
你看呐，那边有个手枯干的残废人，耶稣正看着那个人呢。
你看， 耶稣多么的怜悯仁慈的看那个人呐、啊，我想他会把他治好啊。
嘿，他要是真的医治那个人呐、啊，就不对了。我要去质问耶稣。哎，我以一个法利赛人和拉比的身份问你，在安息日治病合法吗？
耶稣明知，他如果医治那个人，仇敌会加罪于他。但是为了打破他们的遗传，使安息日不再是压人的重担，而成为真正的快乐日，他就对病人说：“
站起来。”
耶稣接着转身向想控告他的人问：“
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一样是可以的？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在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拉上来呢？人不是比羊更贵重吗？”所以在安息日行善是可以的。
耶稣又转身向残废人说：“
伸出你的手来。”
啊，我的手，哎，它完全好了，跟另外一只手一样了。哎，主啊，我感谢你，赞美你，你真是上帝圣子。
哎，走吧。我们去要求议会开会，好决定如何除掉这个拿撒勒人，除掉这个破坏律法和破坏先祖风俗的家伙。
神为什么要设立安息日？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今天世界各国到了礼拜天不上班不上课，是受以色列人的安息日影响。安息日是个独特的节日，最早发源于古代以色列。造物主神耶和华向以色列人显现，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在自主的民族国家意识生成之初，神赐给他们律法，吩咐他们遵守，守安息日是其中之一。安息日的规矩是这样的，神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不少人听到要把安息日定为圣日，不知道什么意思。安息日守为圣日的做法是，以色列人聚在一起敬拜神，学习神的律法。学习律法是为了遵行律法。以色列人遵行律法，就能像神爱人那样的彼此相爱。神是圣的，以色列人在人际关系上追求像神那样，这就是成圣。所以神设立安息日的第一个目的是为了祝福，使以色列人能够成圣像神。第二个目的是提供证据，证明以色列人有耶和华神与他们同在。造物主神耶和华在他拯救人类的计划中，首先选择向以色列人显现，领他们出埃及，赐他们律法，以至于以色列成了世界上唯一一个守安息日的国家，因为其他国家没有安息日。神要求以色列人代代守安息日，好在神与他们中间为证据，使他们的子孙、后裔、邻邦百姓知道耶和华神与以色列人同在。如果以色列人用心遵守耶和华的律法，其他国家的人会发现以色列人彼此相爱的社会氛围与众不同，会发现彼此相爱的根源是以色列人守安息日，学习神的律法，敬拜神的结果。耶和华神在安息日净化了人的心灵，又使得他们身体得到休息，这个制度 的确是好。这么一来，其他国家的人也会想要认识耶和华神，甚至敬拜他，并且因着遵行耶和华的律法而蒙福。所以神设立安息日的第二个目的也是祝福，是为了祝福以色列人的一代一代后代子孙，还有世界上各个国家的人。神颁布律法距离今天大约3500年了。由于百姓之间的通商交流，各国今天周日都不上班不上课了，但是世人仿效安息日还没有学到把它守为圣日的程度，大都利用周日处理家事、休息购物，而没有敬拜神、认识他的精神。神说，得救在乎回归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今天星期天带给世人的祝福，充其量身体因着休息得力而已。听众朋友，神是人的安息，守安息日为圣日的人是回到神的前面，心灵便在神里面得到安息。神说，我充满怜悯恩典，我满有慈爱真理，我赦免人的罪过，不轻易发怒，但也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你们敬畏我，寻求我，便知道如何遵行我的律法，彼此相爱，追求和睦，享受和谐的人际关系，也就必因此活着平安喜乐。所以你们守安息日，就是回归安息。今天世人还没有把礼拜天守为圣日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以色列人并没有守好安息日，以致他们带给世界的影响没有达到神的期待。后来神又差遣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耶稣舍己为世人赎罪，把神爱人的心意完全落实到行动上。从此神向世界呼吁，你们要信我的儿子，信耶稣基督的人必有永生，不在罪恶之中灭亡。今天在神的呼吁之下，全球总人口超过1/3的人已经信了耶稣，信众还在不断的增长。每个星期天，基督徒涌向各地的教会敬拜神，纪念耶稣舍己为人赎罪，也一起认识神，学习他的爱。安息日的精神再度起死回生。听众朋友，我邀请您信耶稣，您愿意下个星期天去您故乡当地教会参加敬拜神的聚会吗？通过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您也能够来到神面前，认识这位创造您的神，让您的心灵回归安息。您愿意吗？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姐姐从外州寄给我一个包裹，打开一看，里面居然有一条面包，差不多10公分长，2磅重，封在紧密的塑胶袋里，外面是一个印刷精美的纸盒，盒子上说这是一种意大利面包，制作的面包厂有几百年的历史，使用传统的烘焙技术，还有上选的材料，整个制作的过程需要46个小时，保证吃起来新鲜、松软，而且口感丰富。想想这个面包从出厂到我手里至少要2-3个礼拜，还能够保持它的新鲜度吗？我半信半疑地试了一片，结果真的就像盒子上所形容的， 又香又软，不亚于刚出炉的面包。我把它分给几个人吃，大家都赞不绝口。做这个面包需要46个小时，里面放进去的材料有10几种，难怪那么好吃。今天有谁愿意花那么多时间还有心思来做一条面包，或是煮一道菜，或是缝一条被，或是做任何事情呢？现代人事事求快，凡是耗时费事的都乏人问津，时间排得满满的，在奔波忙碌中几乎无暇分辨被挤掉的是什么。有一回我儿子生病请假在家，看他躺在床上很难受的样子，我就抱了一叠书在床边讲故事给他听。他精神好的时候，我跟他玩他的小汽车，也陪他到院子里走走，一起看看小花小草小鸟。为了提高他的食欲，我还特地煮了他爱喝的汤给他喝，而且不时的嘘寒问暖，看他感觉怎么样。儿子2天以后就痊愈了，但是他一点都不想回学校上课，因为生病的时候从妈妈那边得到大量的关爱，实在太棒了。想想平时我给他的一切都缩了水，早上匆匆催他上学，放学回来以后，如果不是得赶去参加其他的活动，也是盯着他快做功课，快来吃饭，快去洗澡。他在剩下的空档有时间玩的时候，通常我都在一片忙乱之中，难得可以抽身跟他一起做点什么。往往一眨眼就到了上床时间，连念睡前故事也得选个短的。现代家庭好像都面临这样的困境。密西根大学在多年前做过的一项调查指出，美国的母亲平均每天跟孩子交谈的时间不超过30分钟，批评跟指挥是不算在里面的。而父亲呢，他们平均每天跟孩子谈话的时间只有8分钟。快节奏的生活步调让人把生活越排越满，耗时间的事往往都被判出局，但是生活里面重要的关系偏偏都需要时间才换得来，比方说亲子关系、夫妻关系，或是深厚的友谊。每一份我们在关系里投入的心力，就像是意大利面包里面所加入的料，料越多，功夫越实在，成品就越丰厚美好。当我们在关系里面投入的乏善可陈，跟对方只在浮泛的生活表层匆匆交汇，关系就疏离空洞，像是一片淡而无味的白吐司，嚼起来没有口感，吃完了也不觉得饱足，甚至丢了都无所留恋。您渴望和所爱的人有什么样的关系？是香醇美味的意大利面包呢，还是索然无味的白吐司？您加进了多少料，下了多少功夫？缓缓忙碌的脚步，想想可贵的时间，可曾投注在心爱的人身上？我是何云。
各位听众朋友，我还在做学生的时候就喜欢星期天，因为那一天不上课。今天世界各国一周工作六天，一天休息，是相互观摩仿效的结果。但是最早有这个习俗的国家是哪一个国家呢？是以色列。以色列人如此做，是因为上帝明定的律法中有一条说，你们要守安息日，当天大家都不可以工作，要亲近上帝。今天世界各国只记得休息的这一部分，忘掉了要把当天守为圣日。孙永芳先生在美国餐馆工作了30年，曾经有一度为了多赚些钱，他一周工作7天，但是现在他的观点改变了。下面我请孙先生从餐馆业者的观点来看看一周工作6天，休息1天的重要性，以及上帝在这条律法中所隐含的祝福是什么。
一个餐馆呢，在里面做工的人，当然一个星期有一天休息。那么你是一个老板的话，我想如果一个星期关一天门的话，这样你就可以同你家里面聚在一起了，因为平常你们不可能大人小孩一起坐下来吃个饭，这样有一天的话呢，如果好像最好是星期天了，再上我是基督徒的立场来讲的话，他们可以带小孩子全家去上教会去学圣经。如果他是真正的基督徒的话，他应当可能会这样做，但是还没有信主的人的话呢，如果有基督徒弟兄姐妹同他们来往，就如果能带他们去教会的话，这样会改变他们的各方面的想法。那这样的话，他又不会整天满足于在金钱上面，而且他又会学会主怎么教导做人，对家庭，家庭的和好，夫妻关系，同子女，同父母。那么这样的话，他休息一天，对着家庭和睦了。另外一方面，他一主工也有休息的一天了，不要每天12小时7天整天做，做了身体生病了。而且有很多人都没有买健康保险，因为他想一个家庭4个人5个人的保险都是很贵的。反正我现在身体很好，如果伤风感冒去买个药，但是有些等真正病严重的后进了医院，这就花几万块的话，他把他的几年的心血就全部付给医院去了。如果他有一天休息，又可以带全家上教会学圣经的知识，因为圣经的知识主讲的话都是全部正确的，因为他是爱每一个人，希望你们家庭和睦，那各方面的情形，对怎么教育小孩子都是很好。这样的话，他们你看家庭小孩子每天一个星期要可以聚在一起，可以带全家出去好像吃个饭啊，公园走走玩玩，所以他们6天工作下来也把这个疲劳也去掉了。而且是信主的话，他们对那个金钱上面他也比较不会好像太做金钱的奴隶了，因为身体健康了，家庭和好了，那么生意如果做了还可以，这样的话他们就在美国移民到美国来的真正的目的了。他们讲美国是天堂嘛，是不是？这个就是变了天堂了。但是你做一个金钱的奴隶的话，你想一个星期做7天，做了你身体也不好了，你的小孩子同你也没有很好的家庭的温暖，甚至到16、17岁的，因为成绩不好，学校也不读了，高中也没有毕业，是不是？但是有的就逼了在店里面做工了，然后父母讲了，那你在店里面帮忙啊，等你有了驾驶照，买部车子给你了，那么他开了车子下了班他就出去了，你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他同那些好像一起出去抽烟喝酒了。你要讲他已经大了，因为父母英文有的不太通，他在店里面就是好像是做经理一样的，需要他了，或者他走了外面就没人照顾这个餐厅的事情了。所以一般性父母也认为你读了一点英文行了，你就不要读了就可以了，要餐馆里面做了买车子，那他到晚上一个人就出去玩喝酒夜总会，一点点会堕落，甚至吸毒，甚至赌钱， 甚至于把店里面的钱就再拿去外面用花掉了。父母同小孩子的关系都会搞得很僵，因为有这种情形发生，我说知道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餐馆业者孙永芳先生认为一周工作六天休息一天的重要性。如果您想知道上帝他所赐给我们的律法和祝福还有哪一些，请您写信给我，我会把上帝的律法，也就是圣经，送一本给您，欢迎您来信索取。您来信的时候，请把信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给我和中收就可以了。
空心病是我最近才听到的一个新名词，意思是指那些内心空洞，觉得生活没有意义，缺乏存在价值感的一种心病。根据北京大学心理咨询中心表示，大约有40%北大的学生患有空心病。这让我万分惊讶，居然不仅是庸庸碌碌智商平平的人找不到生命的方向，就连聪明绝顶挤破头才能进入北京大学的尖尖学子也同样迷茫，不明白生命的价值，人生的追求到底是什么，因而陷入忧郁愁烦当中。这样的心病若不尽早重视解决，有可能会发展成为忧郁症了。古有名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似乎是我们从小就被灌输功利性的价值观，因此课业成绩成为许多学子们生活唯一的目标和重心。一路过关斩将，考进一所所知名的好学校以后，却发觉过去所专注课业学识的追求并没有办法满足内心灵魂的需要，而靠外在名利和物质的享乐也不能填满内心的空虚。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独特的创造，他赋予每一个人不同的天赋才华，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怎么样能够在神的引导帮助下将他所赋予我们的恩赐才能挖掘使用出来，并做出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最好发挥，就能够在祝福别人的同时也让自己的心灵获得满足，这便是远离空心病的最佳方法。基督徒认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来自于上帝，我们会寻求上帝的旨意，听从上帝对我生命的呼召，只有将个人渺小有限的生命与那位全能永恒的创造主联系起来，人才有可能突破狭小的自我，进入到更广阔的精神世界，寻求到生命的意义。人生有三个不同层次的追求，初级的追求是肉体的快乐，那是饱暖物质上的欲望。终极的追求是精神的快乐，那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游走天下。而高级的追求则是灵魂的快乐，那是付出奉献，让他人因你的存在而快乐。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一个有使命能够祝福他人的人生，就会是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每天借着读圣经祷告，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明白他造我们的目的，让爱我们的天父引导我们前行的人生，绝对会是一个充满惊喜与盼望的彩色人生。我是舒美， 祝福您的人生有耶稣陪伴，心被恩感，福杯满溢。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今天跟您谈谈有关婚姻方面。婚姻有一些不能没有的特点，譬如饭菜是一家缺少不了的，所以如果洁平说他不要再煮饭啊，伊德肯定会反抗。养家需要钱，所以如果柳道说他准备辞职，不想再做他的工作，欣欣会表示不满。钞票是一家不能没有的东西。如果一个配偶突然宣布他对房事没有任何兴趣，他不想参与，那么他们婚姻将来会怎么样呢？在婚姻里，属灵这一方面的事不轻于以上所提到的， 与神交往，这一方面也是不可缺少的。也许有一些基督徒还认为，少参与主日崇拜聚会不影响夫妻彼此之间的关系，但是事实上，缺席教会的聚会渐渐地把婚姻关系磨损，就如河流缓缓地把河岸的好土壤带走一般。根据基督教调查机构巴拿调查中心 The Barna Group， 美国人口中差不多 40% 的人每周上教堂至少有一次，不过18岁到30岁的人只有 20% 把教会的聚会看为重要。您因为你喜欢收听我这个系列，所以就表示您属于那 20% 啊，你喜欢敬拜神，愿神因此而赐福给你。那么请问，夫妻为什么要一块儿参与敬拜聚会和查经聚会呢？有三个原因：第一，为自己；第二，为他人；第三，因为我们与神彼此之间的关系。第一，为自己。敬拜神的聚会帮助我们亲近神，查经聚会让我们吸收神的真理和智慧。查经的时候，我们得知神一切的旨意，就好像使徒行传第20章所说的，好让我们把神的教训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请注意，如果您所参与的教会不这样做，千万要换别的教会。第二，为别人。就如一块炭火渐渐地失去它的热度一样，基督徒也是为了大群而造的。您的在场给我一些启发，就如我的参与鼓励你。我喜欢您温暖的微笑，就如你喜欢我在课堂上的发言和评语。传道人的讲道词啊，他让我们坚持到底，对主忠心。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我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鼓励行善。希伯来书第10章。我们领用圣餐，就是主餐的时候，耶稣基督也在群众的中间，同时我们大家都彼此交接，我们在那里与弟兄姐妹一块儿吃主餐的时候，主的身体才完整。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你或没有我在哪里的话，主的身体就不完整。第三，因为我们与神彼此之间的关系，神在我们的身上已经做何等大的事，通过耶稣基督，神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了，远超过我们所能想到的。我们向神致谢的方法之一是每当主日，就是星期天，我们参加敬拜聚会来敬拜赞美感谢神。当然，感谢赞美神不限于星期天。此外，奉主的名侍奉众人也是荣耀神的好方法。夫妻二位一块儿敬拜神，使得他们在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彼得后书第3章。就如鼓掌 需要双手，一手不够，单单一个配偶参加教会聚会也是不够的。一个配偶不要开玩笑说我做我家的代表，在神的面前没有全家代表这回事。飞鸟只有一个翅膀，它能飞吗？谁只用一根筷子吃饭呢？美国俗语说得好，家庭里的每一个人一块儿祷告，这个家庭不会分离。我建议你们二位从开始就要把教会的聚会摆在第一，谈恋爱的时候要去做礼拜，选好友的时候以教会的弟兄姐妹为友，请教会的传道人或别的有资格的基督徒给您婚前辅导，不要等到星期天早上才决定当天是否要去做礼拜。从订婚结婚的时候就要做好决定，每当主日一定要去做礼拜。朋友，最后给您念一句圣经的话，就是诗篇第100篇第二节，说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欢唱来到他的面前。愿神祝福您，愿神祝福您的家庭。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跟你们的孩子一起歌唱。您好，我是琼妮，你们知道吗？跟你们的孩子一起歌唱是非常愉悦的事。小时候，我跟我的母亲常常一起唱歌。很多人好奇，我怎么会知道那么多路德的诗歌，尤其是那些40年代的歌曲。是的，就是因为我母亲总是在唱歌。不管他是在做家务还是在开车，他总是在唱歌。我记得一些最美好的时光，像是在夏令营时，我们在沙滩上搭帐篷，围着萤火一起唱歌。我的家人不需要用特殊的日子来提醒我们唱歌，因为我们一年四季中总是不停地在歌唱。很多年过去了，唱歌成了我们生活中很自然的一部分。为此，我很感谢我的母亲。作为瘫痪者，我很感恩我还可以唱歌。当我面对我的瘫痪感到无助或抑郁的时候，唱歌往往令我精神为之一振。我有一个朋友叫瑞尼·班迪。瑞尼也跟我一样是坐在轮椅上的四肢瘫痪者，他和我一样爱唱歌，似乎在他的心中总是有着一首歌。我还记得瑞尼有个非常有趣的故事，那就是在瑞尼的儿子丹尼尔很小的时候，丹尼尔不小心跌倒而导致嘴唇严重割伤，流了很多的血。瑞尼知道必须立刻带儿子去急诊室，因此瑞尼的助手迅速抱起丹尼尔，与瑞尼一起迅速地赶到了医院。在瑞尼的助手安抚下的丹尼尔情绪还算稳定，接受医生检查，但当医生要开始缝合丹尼尔破裂的嘴唇时，他却开始尖叫哭闹。坐在轮椅上的瑞尼感到非常的无助，作为母亲，她想抱着丹尼尔安慰他，但却只能在诊疗室的一角焦急无助地看着他的儿子 遭受痛苦。当丹尼尔不停地尖叫，并不配合医生的治疗时，瑞尼也越来越焦虑。正烦恼可以做什么时，他的助手呼喊说：“瑞尼，唱歌呀，也许丹尼尔听到妈妈的歌声就会安静下来了呢。”在那一瞬间，使瑞尼想起，对啊，我经常给我的儿子唱歌。因此，瑞尼在那个诊疗室里唱了他儿子最爱的摇篮曲。丹尼尔听到妈妈的歌声后，也就慢慢的安静下来，所有的焦虑在那时消失了。这个小男孩只是想要知道他的妈妈和他在一起，一首歌带给了丹尼尔极大的安慰。聊到唱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请你们也像瑞尼和我母亲一样，带领着家人一起唱歌，唱歌给你们的孙子、孙女儿，你们的孩子，是不需要专业的歌喉的。想想用你小时候最喜欢的赞美诗来教他们唱，你将会给他们创造一个美好的回忆，甚至把与孩子一起歌唱这种习惯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愿上帝祝福你们。
下面跟您介绍一家比麦当劳汉堡包店更赚钱的快餐店。以前我一直以为美国的快餐店是麦当劳汉堡店最赚钱，最近我才知道有另外一家快餐店已经超越了麦当劳，这家店的名字是 Chick-fil-A。 Chick-fil-A 的经营方式与众不同，首先是创业老板基督信仰非常坚定，礼拜天休息打烊去敬拜神，他也让员工周日休息可以去敬拜，或者是跟家人在一起，或者是休息。他也认定基督的道德标准，所以反对同性恋结婚的立场，这也使得 Chick-fil-A 在所有快餐店当中有独特的经营风格。许多人问到，如果礼拜天打烊，这样的话能赚钱吗？2010年 Chick-fil-A 的个别分店平均销售额开始领先所有的快餐店，包括麦当劳汉堡店，每家店平均年销售额高达270万美元，分店经营者每年能赚到19万美元。 Chick-fil-A 每年增加60到70个分店，申请案件每年高达1万到2万5千件之多。为什么呢？当然他的声名响，生意好，能赚钱是一个原因，但是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做小生意的人向 Chick-fil-A 得到经营权，费用只需要5000美元，而其他快餐店一开始都要向总公司先付200万美元。为什么申请费用差别那么大呢？原因是 Chick-fil-A 的总公司，它的经营理念是拥有每一个店面，公司负责选择店面的地点，公司出钱建盖店面的房子，所以公司拥有店面，而个别的店主只拥有经营权。好处就是想要做快餐店生意的，即便自己没有丰厚本钱也没有关系，仍然可以成为 Chick-fil-A 的合作伙伴，仍然能够做生意赚钱。我们教会的谢弟兄最近前往 Chick-fil-A 工作，我真为他一家人高兴，不单单是因为这家店能赚钱，可以帮助谢弟兄养育儿女，更是因为他们一家人能够在周日 去教会敬拜神，学习神的话了。我很钦佩 Chick-fil-A 的老板特鲁德·凯西先生，他在竞争激烈的美国市场当中坚守基督耶稣的信仰，星期天去教会敬拜，不开张，不工作。他自己过信仰生活，也带给了员工好处，让他们也有了机会在星期天可以休息一天，有的人去敬拜神，有的人就跟家人相处，好处真的是很大。听众朋友，刚才跟您介绍的是美国一家独特超群的快餐店 Chick-fil-A， 就跟您介绍到这里。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 be, then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There is no life without its hunger. Each restless heart.Be so imperfectly, but when you come and I am filled with wonder, sometimes I think I glimpse eternity.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
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